时间交给高牧师。
弟兄姐妹，祝你平安。哦，真是神的恩典超过我们的信心啊！这一次来一看，这不同凡响啊！可能在基督徒会堂，你们是首屈一指啊，崭新的会堂，真是，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啊！真是我们的神啊，他怜悯我们啊，他是大又有公义啊，又有慈爱的神。这个公义和慈爱啊，弟兄姐妹啊，在我们人间永远无法统一起来。如果你讲公义，就不可能讲慈爱；如果你讲慈爱，就不可能讲公义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，刚才已经弟兄已经读过了，我就不再读这个经文。这段经文呢，刚才其实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是第十二节啊，十二节说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：“我是世上的光，凡跟随我的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生命的光。”我听说，你们的薛弟兄啊，他上一次已经讲过这个题目，叫“生命之光”啊，这个生命之光是非常的重要，弟兄姐妹。本来的时候，这个光是一个自然之光，这个光是个客体之光，这个光是神的光。但是呢，它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主体的光？它怎么能够成为进到我们的里面？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本来的时候，我们展扬它，它是非常的伟大，它是非常的圣洁，它是非常的公义，啊，它是我们心里边啊那样的渴慕。但是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是一个客体，但是我是一个主体，怎么能成叫神的光能够成为我们的光？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就讲到了一个瞎子，这个瞎子本来的时候他眼睛瞎了，但是当主耶稣开了他的眼睛的时候，他不但他的外面的眼睛开了，他里面心里的眼也开了，就成为光的开始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一个非常奇妙的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叫主的光能够成为我们的光？这需要什么？需要跟随。凡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光不是静止的光啊，这个光不是只是在那光照人间的光，这个光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这个光是需要我们一生来跟随他。你越跟随他，这个光就越照亮你的里面，这个光就从一个客体的光成为你主体的光。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非常奇妙，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啊，有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这一天呢，他们捉拿了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啊，非常的熟悉。在圣经里面很奇妙，有很多的女人没有名字啊。主耶稣他有一天呢到叙加，在雅各井那个地方，他和一个妇人谈话，那个妇人也没有名字，叫撒玛利亚妇人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用地区的名字，但是今天这个妇人的名字不太好听啊。他虽然没有名字，但是他叫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圣经里面当没有讲到名字的时候，实际上它是有名字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讲完了以后，我想你可能有一些领会啊，有一些领会。我想呢，就是当这一天的时候，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什么叫文士和法利赛人？首先我们要明白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干什么的。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其实就是研究圣经的，他们是非常懂圣经，他们对摩西五经啊，对律法书啊，对这个历史书或者是先知书啊，甚至于是智慧书，他们都是可以说是不能说倒背如流，都是非常的熟悉。他们一个熟悉圣经的人， 这一天呢，他们捉拿了一个行淫事的妇人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中国人的传统里面，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，捉奸要捉什么？捉奸要装双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呢，他好像只捉了一个，那个男人呢可能跑得快啊，也可能反正就这天他没带过来，没抓过来，只是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呢把他抓到耶稣的面前来，叫他站在当中。这个妇人呢并没有因为他自己被捉来他否认他的罪恶，这是这个问题的关键。他没有否认，他没有说你有什么理由来捉我啊，捉奸要捉双啊，你用什么来证明啊我在犯罪？他没有狡辩。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捉拿这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，他是什么样子？他是理直气壮，昂首挺胸。弟兄姐妹，你想到一幅图画没有？啊，有一幅图画的话，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把这个妇人捉来了，他们没有罪，这个妇人是有罪的，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啊胸有成竹，理直气壮，昂首挺胸。那么这个妇人呢，她肯定是满面羞赧，心怀忐忑，她不知道自己啊下一步要怎么样，她非常的害怕啊，她也非常的这个痛恨啊，有懊悔在里面。另外你发现没有，耶稣在那干什么？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没有用什么媒介物，他不是用一个树枝，也不是用一块别的东西，他说他用手指在地上画字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用手指在地上画字，我想你的腰要弯的怎么样？要弯的很多。一幅很奇特的图像，就是从一些理直气壮的很高，一直到耶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。弟兄姐妹啊，当一个人里面没有光的时候，在诗篇第82篇怎么说？说人啊，你仍然不知道，你仍然不晓得，你在黑暗里走来走去，连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弟兄姐妹啊，你说罪有没有重量？你说罪没有重量？罪的重量连地的根基都承受不住，弟兄姐妹。有一年我在讲这个82篇的时候，是在一个大陆上的一个地下神学院。那天讲完了以后，过了不多久，因为我讲的时候是清明节的时候，很多人在那上坟。是在一个农村。不多久呢，就汶山大地震。哇，这是很奇妙，啊，这是地的根基都承受不住这个罪恶。你说罪没有重量吗？所以一个人在黑暗里走来走去，他没有方向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，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，我行走不是无定向的，我乃是向着标杆什么直跑，因为他是有方向的。而魔鬼和撒旦那些没有上帝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他们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，他们没有方向。以前的时候，在中国的农村呢，他要推磨，要磨这个小麦啦，磨豆子啦，他要推磨。推磨一般的家里边有牲口的话呢，他就用什么？用骡子，对不对？或者用马，用这个牛啦来推这个磨，给他挡着眼睛。这个牲口，他那个推磨的时候，他是转着圈推磨的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他有思想的话，他推了一天的磨，他可能能从咱们这个地方就走到哪个地方了？就走到旧金山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很可惜，他是在原地打转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人如果没有方向，没有主耶稣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这个光，我们在黑暗里走来走去，我们没有。我们去干什么？就在原地打转。这一天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压着这个妇人来找耶稣。弟兄姐妹啊，他们来找耶稣干什么？ 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，来找耶稣的什么，要抓他的把柄，就是找茬，大陆上叫找茬啊，就来抓他的把柄，他并不是真正的来求问耶稣这个事怎么处理。他说照着摩西的律法，这个妇人应该怎么样，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，用石头把他打死，对不对？应不应该打死？弟兄姐妹，你们说应不应该打死？不应该？应该？还是不应该？弟兄姐妹啊，在圣经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有资格来救我们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说的是完全的，是我们人所说的话。但是你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是什么？是我们人所说不出来的话，是我们人所说不出来的话。当他们来责问耶稣的时候，他们说纳税给该撒应不应该的时候，你怎么回答？耶稣拿出一个钱来，该撒的归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神，一句话就把他们灰溜溜的就出去了。这一次他们来找耶稣，弟兄姐妹，他们要来拿耶稣的把柄。当耶稣说这个妇人，我们照着摩西的律法应该把她处死，这是摩西的律法说的，圣经里面说的，利未记行淫的罪的公价就是死啊！若不流血，罪就断不得赦。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。照着他当时行淫，现场拿着，应该什么？应不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？应不应该？我们犯了罪，应不应该有罪的惩罚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人是这样了，自己犯罪求赦免，别人犯罪求惩罚，对不对？不公义，但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。当耶稣说这个妇人要照着摩西律法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抓住耶稣的什么把柄，他说耶稣，你不是讲爱吗？你不是爱的源头吗？你怎么今天和我们一般见识啊，也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？你的爱在哪个地方？如果耶稣说这个妇人应该给他机会，我们要去爱他，叫他从罪恶里走出来，叫他有归向光明的啊这样一个脚步，弟兄姐妹，这些法利赛人能不能抓着把柄？仍然抓着把柄，说耶稣，你怎么不守耶稣摩西的律法？摩西律法是从神而来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也就是说呢，饶恕他不对，赦免他不对，爱他还是不对。弟兄姐妹，也就是说这个把柄他们已经抓住了，没有办法回答，怎么回答怎么错。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心里无光的时候，一个人落在黑暗里的时候，他一定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污秽，因为在黑暗里面你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斑点，看不见自己身上的罪恶，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污秽。弟兄姐妹啊，他看见的都是行走在光明里面的人。一个在黑暗里面的人，他看别人的时候是用手电筒去看别人的，但是一个人在光明里面看自己的时候是用镜子来看自己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完全的不同。我在大陆的时候有一个教会里面呢，有一个人啊，是个老弟兄。其实这个老弟兄呢，一直从解放以来呢，中国叫解放，台湾就叫沦陷啊，那么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他一直受盘剥啊，曾经给抓到监狱里面去过，受为主受过苦啊。其实这都是很好的。其实我们能够为主受苦的话，并没有什么功劳，而是我们配不配得啊。那么他就为主受苦，我们都很尊敬他。但是呢，他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呢都是互相联络成为肢体， 功用不一样，不能全都是手，不能全都是脚啊，又做眼的，又做耳朵的，又做鼻子的，又做腿的，又做手的。他说我是做眼睛的，他说做眼睛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做眼睛好，做眼睛当然好了。这个眼睛你要看自己的罪恶嘛，对不对？要看自己的不配啊，要看别人比你更好，你不能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忽视了自己眼中的良木，那就不好。但是这个老弟兄他说其实他就成为教会的法官了，你知道吧，啊，他就成了宗教裁判所了。他就是在教会里面看这个人不好，看那个人不好，谁都不好。弟兄姐妹啊，如果我们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的话，要小心你是不是落在黑暗里。弟兄姐妹，一个阳光型的人，一个在光明里边的人，弟兄姐妹啊，他看别人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他是发现别人的优点，看见自己的缺点。今天在大陆上很多的人都不能饶恕别人啊，抓住别人的小辫子不放，大家能听懂吧？小辫子知道吧？也就是说有的做丈夫的，有的做先生的啊，有的做太太的，犯点错误对方就怎么样，抓住不放啊，动不动就拿起来，你忘了你曾经对我怎么样了啊，要一辈子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不能饶恕。弟兄姐妹啊，落在黑暗里的人一定不会发现自己的错误。弟兄姐妹，在圣经里面，保罗当他到了为主交殿的时候，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守住了的时候，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但是他说了一句吓人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在罪人中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弟兄姐妹，哦，那还得了？如果他在大马士的路上，在追杀基督徒的路上的时候，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有情可原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和巴拿巴分道扬镳为了一个马可啊，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们想哦，他还是很谦卑，能够看见自己。但是为什么当他到了要见主的时候，当他说我当跑的路都跑尽的时候，他却发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？弟兄姐妹啊，当你越趋近光源的时候，因为神就是光，当你越趋近光源的时候，你就会被这个光怎么样里外照透，不光照你的外面的斑点，你里面的通通暴露无遗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觉得你里面有一扇门你不愿意打开吗？你里面有一扇门你不愿意叫别人知道吗？你甚至于你自己都不愿意涉足。但是我们神知不知道？我们的神知道。弟兄姐妹，人是看外表，耶和华乃是看内心。神是要光照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。所以说当这些人，这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非常懂圣经，他们啊知道圣经啊这个这些字句啊，这个能够来规范人的行为，他们自己哎呀，有的时候也是在那在众人面前祷告啊，也是做一些啊叫公益的事业，是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他把这个妇人抓来的时候，他认为实际上只有这个妇人是一个罪人，他们却没有罪，所以他们来干什么？来责问耶稣，来拿耶稣的把柄，因为他们是在黑暗的里面。弟兄姐妹啊，就是心中无光，他必然要定人的罪啊，必然要定人的罪。这个我们来看看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光，就充满了罪恶啊。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呢，我到安徽啊，他们大学生的呢有培训啊，培训完了以后，他们说高老师，那个地方不能叫牧师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叫牧师就抓了你，就是牧师，你知道啊？说老师很多啊，老师很多，所以说就老师了。啊，他说高老师，他说有一些艾滋病的弟兄姐妹，请你去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你如果再次来的话，可能他们已经不在人间了，啊，因为 艾滋病是免疫性的，一旦爆发的话他就很快就死去了。我说当然要去了，那会儿天已经黄昏了。弟兄姐妹，一般的医院都是在什么交通发达的地方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便于这个病人呢、啊、去看病。但是谁能想到他是在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。弟兄姐妹啊，中国现在经济很发达啊，老是长就是张扬自己那个好的一面，但是苦难的一面他从来不愿意暴露的，这些地方是要保密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国家机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你要小心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，泥水横流，去的时候正好下了一场小雨，简直就好像就是一个悲惨的眼泪一样流下来，这个路呢马上就没法走路了啊。这就是他们那个病房，谁见过这种病房？里边简直满目狼藉啊，就是简直你的眼睛都没地方放。里边的很多的东西还都是弟兄姐妹去送的。他们的艾滋病人得一个艾滋病人只有一个政府救济200块钱人民币啊，连吃也不够，都是弟兄姐妹帮着啊。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进，这个地方是危险地方啊。这个小姐妹啊今年才26岁，她这个眼睛这个地方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瘤。两个月之前，就我去的时候，两个月之前的时候她能在地上走，两个月之后就永远不能再下地了。而且当这个瘤要爆发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死掉了，这个眼睛已经快挤出来了，这一边的快掉出来了已经。她的丈夫叫李富，丈夫没有钱啊，因为丈夫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呢有一块痣，就是比较贫穷，就花钱从人贩子手里面把他买过来，买过来以后呢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就死了，不到2岁就是一个男孩子，又生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又不好养，到医院去检查，一检查是艾滋病，然后呢一检查他艾滋病，一检查他的先生全家艾滋病，这个医院都是一家一家的艾滋病。那个地方都是为什么呢，原来都是卖血，就是卖血要用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个电去换外边的电，这是人的愚昧啊。所以呢这个是个特例，因为他是个艾滋病携带者，把他的丈夫给传染了。这是一家，你看他这个眼睛，这个上有一块红的，这是他的女儿，啊，这是一家三口。这个孩子是每天都要扎针，每天都要扎针，这个扎那个点滴，扎点滴，这个脚大扎不上，又扎这个脚，换了一个脚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没有一个大夫愿意到那儿去工作的，只是在当地找了一个。这个能够会扎针的，1个月1000块钱，人民币啊，这个来扎针。他扎针是一开始他用那个酒精棉球给消了一下毒，扎不进去，那个孩子都最后又哭了。最后是拔出来以后，那个李富他爸爸就说你要有信心，说你还叫他有信心，说你一定能扎上。他拔出来以后，他可能也忘了，也不知道怎么，就是也没这种意识，拿出来以后用手把针就这样搞了一下。当时我毛骨悚然，你知道吧？接着又扎进去了，给这个孩子，啊，这个孩子啊，活不了，就是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，啊，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弟兄姐妹，罪恶导致苦难。这个老太太就更了，就是这个老太太呢，我以为她年纪很大了，我问她有多少岁呢？她说快60了，啊，快60岁了，还不是我大。那么他是这眼睛已经瞎了，他的眼睛啊已经瞎了。那么他是子宫肌瘤，大家知道吧？到医院去动手术，输血，一次性得艾滋病。去为了治一个不至于死的病，就得了一个要死的病。这个好像在美国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医疗事故，但是在那儿呢却屡见不鲜。但是这个老太太呢，她很有信心啊，很有信心。这个。最后和我握手的时候，他说弟兄啊，我们在天上见，因为在地上下一次来他不一定在了啊。这是他的先生，也是艾滋病。 这每一家都是一个，一个房间就是一家，每一家后边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。这是就是他们，我从那个地方接着就是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晚上一个大学生培训，啊，这个地方就是生机勃勃，啊，这大学生呢，这是他们这个看着中国的希望，啊，看着中国的希望。这大学生非常渴慕，非常追求，啊，这是他们当地的童工的培训。这个是圣诞节的时候，圣诞布道，很多人信主，啊，很多人信主。这个一次性布道100多人截止，啊，这个大陆上的确实现在这个要收的庄稼很多，但是工人太少，工人太少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看见啊，这个当他们来责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不说话，他们就圣经里边告诉我们，他们就不断的来责问耶稣。啊，可能他们要说怎么样？今天你没有话说了吧？啊，这个妇人应该怎么处理？啊，来责问耶稣，耶稣就直起腰来，说了一句话，说你们谁若没有罪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把他打死，对不对？没想到主耶稣说了这个话，就好像起了化学反应一样，那些人怎么样？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。就出去了，圣经里面都是用这种非常非常正面的话来说，其实我想是溜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来的时候一个个理直气壮啊，来的时候一个个昂首挺胸啊，这是一个罪人。但是当耶稣直起腰来说了一句话的时候，没想到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这些人呢灰溜溜溜的啊，这个胸也不挺了，对不对？从老到少一个个的都溜出去了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个现象呢？为什么能够出现这么一个本来的时候来控告别人，后来的时候自己却出去了？有很多的，我看了一些解经的书呢，啊，有很多人解释说耶稣在地上写的字太重要了，他们一看那个字都害怕了，啊，其实啊，弟兄姐妹啊，你要知道他们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圣经里边交代的很清楚，他们是非常懂圣经的，啊，圣经里面在旧约的时候呢，有两次神用人的手写出神的字来，啊，第一个呢就是，当然了，法版也是写的人的字，啊，是在出埃及记这个31章第18节，啊，神用指头写的法版，这个指头是人的指头，是神的指头。啊，神有没有指头？你认识神的指头吗？弟兄姐妹啊，他用的是人的指头，叫人能够知道这是人的指头，你知道吧？用人的指头写出来的法版。第二次呢，是在波撒沙王，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五章。但以理书第五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，就是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呢败亡的时候。我们知道巴比伦国的第一个皇帝是尼布加尼撒。这个尼布加尼撒非常狂傲，他三次攻破了耶路撒冷的城门，最后一次的时候他是派了他的护卫长尼布撒拉丹，啊，把城门被火焚烧，城墙被拆毁，然后把那些有钱的人都给掳掠了，把圣殿里面的器皿都给掳到巴比伦去了。这个非常狂傲的，他曾经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？梦见一个金像，对不对？啊，金头银胸啊，铜肚腹啊，铁腿，还有什么半泥半脚的，半泥半铁的脚。当时的时候，加勒底人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。这个人狂傲到一个地步啊，他叫那些解梦的人，他也不告诉他做的什么梦，他就说你们必须要解出来，没有人能够解出来。最后谁给他解的？丹以理给解的。弟兄姐妹，丹以理里面有什么？有圣善的灵，弟兄姐妹，神的灵在他里面。那么他给他讲说的，你就是这个金头，他一听就高兴得不得了，也不管是金头是头重脚轻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一说他的金头，他高兴啊，金子值钱嘛。但是金头要过去的时候，啊，那么到了他的孙子波撒沙的时候呢，这个波撒沙就这个 DNA 就是有遗传的，你知道吧？ 就继承了他的爷爷这个狂傲的心啊。这一天呢，他就宴请了1000个大臣，1000个啊，弟兄姐妹啊，听说咱们这个地方最多的时候，那天献堂的时候坐了将近400个人，是吧？好，那1000个人宴请，你别看古代，古时候啊，他宴请1000个大臣，这个人一喝了酒以后就怎么样，就狂上加狂，啊，非常的狂傲，就说把那个掳掠来的那个圣殿里面的金器皿拿来，和大臣和嫔妃呢用这个器皿呢来喝酒。他们用这个器皿喝酒不说，还在那干什么？在那赞美那些偶像，用金子、用银子、用那个铁石做的偶像。做的什么样的偶像？就是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鼻子不能闻，有嘴不能说，有腿不能行，有手不能动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今天大陆兴起一个运动，什么运动？造佛运动。一个佛比一个佛大，一个佛的造价都是几亿，都是上亿，都是几亿人民币。政府支持，为什么？旅游，搞旅游，一个门票好几百。弟兄姐妹，把这些东西都搞成要搞经济了，搞得中国就是，我看了一篇文章，中国的造佛运动，一个佛比一个佛大。这个尼布就这个波萨沙王呢，那天就正在这里喝酒狂妄称赞这些偶像的时候，突然看见对面粉墙上有什么，有人的手写出来的字，他不认识。弟兄姐妹，当他看见这个人的手在那写字的时候，他害怕极了，酒也吓醒了，浑身就哆嗦成一块了。圣经里边说，他的脚、他的腿就颤抖。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墙上写的什么东西。还是王太后，弟兄姐妹啊，说丹以里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丹以里真是不得了。真是你要把他抓进来容易，把他放出去就难了。他一直做了五朝的宰相，他里面有圣善之灵，他不用说，人家看见他就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神在他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，传福音固然很重要，活福音更重要。福音是需要我们活出来的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在那走行走的时候，没有人，他没有说话，施洗约翰就说什么？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当那个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面，他哥哥把他们卖到埃及，他到了波提法的家里面，这个波提法就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的家因为祝福这个约瑟，他的家就跟着蒙福，他就把家里边所有的除了他的吃穿，其他都交给他管。你看见没有，弟兄姐妹啊，甚至于所罗门当他上台阶的时候，圣经说那个18女王就心摇神动啊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比我们的声音更大声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看见忽然有指人的指头显出来，在灯台的粉墙上写字。那么写的什么字？从神那里显出的指头来写的字是什么？你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，提格劳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啊，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。弟兄姐妹啊，当时的时候说，你能够单一离，如果你能够解释这个，你就在国里边做国位，做第三个，而且是赏给他很多的好的东西。其实单一离知道他今天晚上就完蛋了，说你的赏赐归你，但是我要给你解释，啊，看见没有？当夜加勒底王波萨沙就被杀，金色就变成银色。弟兄姐妹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，乃是神的手在掌管历史。这个巴比伦虽然到今天都有影响，但是巴比伦在世界上只有70年的时间，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这个波萨沙啊，就被杀。这里特别讲到了什么东西啊？被称在天平里面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的神是报应的神，你知道吧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我在学校里面，那会儿 基督徒的书亚里边有很多的挣扎，我到那个图书馆都封闭了，但是老师和我关系很好，我进去看书的时候，一本书一下子就映在我眼帘里面，就是托尔斯泰写的《安娜·克雷蒂娜》，啊，他的扉页上那个老板就写了一个圣经的一个章节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哎呀，我看了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。弟兄姐妹啊，终极的报应可能不是在今世，但是终极的报应一定是在白色大宝座。啊，所以说圣经里边说，你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。我们要为那些作恶的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求神能够赦免他们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的神。啊，在新约里面，刚才呢，我们也看见，主耶稣也用两次在这段经文里面用指头写字。啊，那么他写的什么字？我想，当耶稣第一次起来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就解释了他所写的字，你们谁若没有罪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把他打死。弟兄姐妹啊，他们非常懂圣经，他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两次神用指头写出他的字来。当耶稣在地上写字的时候，他们就想起了出埃及记和但以理书的指头。弟兄姐妹啊，神他在我们里面，他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话，就像天平一样，要看出我们的亏欠来。弟兄姐妹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虽然他们不信耶稣，但是他们还是信摩西的律法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箴言书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弟兄姐妹啊，所以说当这个灯一照的时候，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个流出去。为什么不从小，从少到老？因为越老的他越懂圣经，越老的他也知道那个指头怎么回事，越老的他也有城府，越老的也其实也是越诡诈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赶快跑算了。弟兄姐妹，可怜的是什么？就是当他们知道自己的罪，天平撑出他的亏欠的时候，他却离开了赦罪的救主，这是他们的可怜。那个妇人他没有离开主，他留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就被赦免。这些人虽然知道了罪，知道了自己的亏欠，弟兄姐妹怎么知道他们是有罪人？怎么知道他们是罪人？因为他们溜走了。因为主耶稣说，你们若谁没有罪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把他打死。他们出去就说明什么？他们自己承认他们是罪人，但是他们却离开了生命的主。所以当耶稣第二次又直起腰来说，他们哪里去了？他们没有定你的罪的时候，问那个妇人的时候，那个妇人说什么？妇人说，他们没有定我的罪。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弟兄姐妹。哦，弟兄姐妹啊，主耶稣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他不是公义的神吗？他不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吗？希伯来书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罪的公价就是什么？就是死。这个妇人犯罪了没有？其实最有资格拿石头把他打死的是耶稣，但是耶稣却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主耶稣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主耶稣，你的公义在哪里？弟兄姐妹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当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罪的时候，耶稣却定了他自己的罪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这个妇人是一个罪人，他要定死，他本来他要定死在十字架上，本来他要去死，但是当耶稣说我赦免你的时候，耶稣就要为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贵的宝血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求我们的主饶恕我们，我们常常求我们的主来赦免我们，甚至于我们一个罪能犯很长的时间，但是我们愿意主是个赦免的主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主耶稣当赦免我们的时候，这个罪要归到他的身上。 公义的神做了一个最不公义的交易，就是当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，我们的罪归向什么？归向他，他的义归向我们啊。这个所以这就是什么赦免的恩典。在这个民数记第21章讲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，要经过以东，以东和以色列实际上是同母同父的这个弟兄，但是他们要借道过去的时候，他们却不放他们过去，他们就要绕道，绕道就很辛苦啊，他们就说就埋怨上帝说，没有我们吃淡薄的食物啊，没有水喝，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。当他埋怨的时候，神就差遣这个蛇进入到以色列的百姓中间了，就咬死了很多的人。他们一看又害怕了啊，又赶快求摩西叫祷告啊，求神赦免他们。摩西祷告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就叫他做了一条铜蛇，他们就把铜蛇挂在杆子上。当他们仰望看这个铜蛇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就说什么，他们就必得活。弟兄姐妹啊，怎么可能看一看就活了，也没吃药，也没打针，甚至连祷告一下也没有。弟兄姐妹啊，圣经告诉你要看你就得活。旧约因为是婴儿的初期，出埃及刚刚出生出来，从罪恶里出来，出埃及不是目的，进迦南是目的，因为要在基督里得他的丰富。所以说当他们一路上在出埃及一路上，他们怎么样，眼睛都在干什么，都在看，对不对？前有云柱，后有火柱，约柜走在哪里？约柜走在前面，对不对？约柜走在后面还得了？约柜如果走在后面，他们早就跑回埃及去了啊。约柜子，他们需要看，孩子需要看，孩子在母亲的怀里，他要看见他的母亲啊。如果他看不见他的母亲，他要哭，他觉得没有安全感。所以说呢，你如果不看，一看这个蛇，你就不得活。到了新约就不是了。到了新约是什么？到了新约说，主耶稣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被这样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新约是什么？是信。孩子长大了，你要信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上大学了，5年不回家，你一回家连爸爸你妈都忘了，说这是谁的爹，那你差不多了。我跟你说，新约孩子长大你要信，小孩的时候你要看，你看没有圣经，这是圣经，看那个蛇。弟兄姐妹啊，那个蛇是个铜蛇，铜蛇有没有蛇的形状？有没有？大家怎么睡着了？蛇有没有蛇的形状？有没有蛇毒？没有蛇毒。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8章3节说，律法由于我们这个人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了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在肉身中定了罪案。怎么叫罪身的形状？人的形状。我们有蛇的形状，你知道吧？我们里面也有蛇的毒。什么叫蛇的形状？罪的形状，成为罪身的形状。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，成为人的形状。耶稣有没有里面的原罪？有没有？耶稣是有童女感孕，玛利亚所生，他没有原罪。没有罪的才能救什么？有罪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犯了罪，你说哎呀高老师啊，这个人不错，我要救他。弟兄姐妹，对不起，谁都没有资格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罪人。耶稣他虽然有罪身的形状，有人的形状，但是他却没有什么，没有原罪。弟兄姐妹，圣经非常奇妙。弟兄姐妹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啊，耶稣亲自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的。哎呀弟兄姐妹，那还得了？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，最有能力的人却不照自己能力做，去顺服父神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最大的能力。 顺服是最大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能力？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却有能力去干什么？去悖逆。悖逆是最没有能力。什么叫顺服？弟兄姐妹，我常常和弟兄姐妹分析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一生最难吃的药是后悔的药，当然没有后悔的药可吃。我们一生最难学的功课是顺服的功课。我们顺服在一个权威人的底下，我们顺服在一个他比我强的人的全能之下的时候，我们其实那不叫顺服，因为他比你就是本来就比你好。我们顺服在那些不配的人，我们却能帮助他，使他能够从罪恶里归向基督。弟兄姐妹啊，这是最大的能力。什么叫顺服？看见没有？耶稣说什么？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，他其实是最有能力的。他的表率就是我们学习的功课，弟兄姐妹。弟兄姐妹，你发现没有？十字架像不像天平？像不像天平？他要撑出我们的亏欠。十字架的一边是公义，十字架的一边是慈爱。当人讲公义的时候就没有法讲慈爱，当讲慈爱的时候就没法讲公义，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了公义和慈爱。弟兄姐妹，他把公义留给自己，却把慈爱给了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弟兄姐妹，耶利米书，哎呦，是不是到点了？弟兄姐妹，我马上结束啊，马上，对不起，我因为我看不清那个表啊。在耶利米书第三十章说什么？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，我以慈爱吸引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这个话，为什么？我们不永远。什么叫永远？就是当我们是年轻美貌的时候，当我们年轻有为的时候，我们有作为的时候，人都爱的时候，他爱我们。有一天我们成了黄脸婆了，有一天我们满脸都是火车道了，有一天我们躺在床上没有人去爱我们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这位神他永远爱我们，而且他以慈爱吸引我们，他从来不强制我们，唯有邪灵来辖制人，他把生死祸福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一生在拣选，你是选择生，你是选择死，你是选择福，你是选择祸。弟兄姐妹，可能你一生选择很好，五子登科什么都有了，但是你没有选择耶稣，你等于什么都没有选。但是如果你一生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选择了耶稣，你什么都有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选择，神把这个选择的自由给我们，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，就是你的自由意志。我们一生怎么样来跟随我们的主，我们一生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今生产生永恒的价值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他爱我们，他永远爱我们，他要使我们回归。我们常常犯错，我们常常不对，我们常常惹他发怒，但是我们的神始终在期待我们能够回到他的身边。弟兄姐妹，叫我们在这个地上得着这个光，这个光就是什么？生命之光。让我们最后，我们把那个最后这一句啊，这个我们念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认自己的罪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，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的话是何等的丰盛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在你的话语里畅游，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使我们的信心得以提升。主啊，但是人的时间有限，人的话语也有限，但是你圣灵的工作永远在我们心里做翻译的工作，做督促，做一个带领的工作，使我们不再吃那个奶，乃是要吃干粮，使我们能够长大成人，快跑起来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你从来不做突然的事，你把这个教会放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叫这个教会成为一方 啊，这个光能够照亮这周围啊，成为众人的祝福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使用这个教会，使用我们弟兄和姐妹。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，阿们。